让我们来读爱。作者陈仓多。爱没有死，爱不会死。米歇雷的爱没有死，不会死，只会凋零。我已把没有忠义的爱译成中文，让它不要凋零。米歇雷的法国大革命史、法国史、海鸟等在被翻译后仍然在欣欣向荣中，爱岂能凋零？范谷除了读米歇雷的法国大革命史、女人等作品之外，当然也读他的爱。他与妓女读爱，他对表妹的爱被拒之后也读爱，在其中发现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上的智慧，甚至在给弟弟西奥的一封信中说，我直率告诉父亲说，就事论事，我宁愿遵从米歇雷的忠告，也不要听从父亲的忠告。是什么力量让范谷会选择一位作家，而不是自己的父亲？米歇雷的爱分成引言卷一，情人的创造卷二，开始与交融卷三，爱的具体化卷四，爱的凋萎卷五，爱的新生，以及附录性质的笔记与说明。每一卷各有子题，每个子题都以言简意赅的独立段落构成，全书缀印着无数的灵光。引言开宗明义指出，爱是家的基础。米歇雷不忘继续在卷二中以诗意的笔触演绎这个主旨。他屏息，捏着脚尖走路，如果他允许的话，他会待在房间缝衣服或刺绣。如果他不允许，他会想到数以千计的场合，让自己有借口进入房间。他现在在做什么呢？也许他工作太辛苦了，他会生病的。他在经过你身边时传达迷人的电流，用他的衣服轻轻触碰你，他感觉到他在那儿，他假装不去看他，继续专心工作。丈夫终究说话了，亲爱的，不要慢下你的步伐。虽然没有看到你，但我更加热心工作，亮光照遍我的心灵，所以我猜测你是在这儿。米歇雷很自然做了结语，从现在之后的一千年，人们会说，他所写的书还是一本活生生的书，充满温暖与深情，其中的理由是，当你写他时，他是在你身边。同样在引言中，米歇雷说，如果爱只是一种危机，那我们也可以把法国罗雅尔河定义为洪水泛滥。但是，事实上罗雅尔河是一条大水道，灌溉土地，让空气变得新鲜。如果我们只看到它爆裂的一面，对于它是不公平的。我们要先不去管它的偶发戏剧事件。他说，在爱之中戏剧性的时刻无疑是有趣的。但就它的致命的暴力时刻而言，你可以只是个消极的旁观者。它就像你在它最狭窄的一点所看到的起末和汹涌的湍流。你必须看到它的流程的整体和持续性。在较高的地方，它是一条平和的小溪，在更远的地方，它成为一条强有力的河，但却是很安静的河。一本谈爱的书，当然会谈到女人。米歇雷不能免俗地说，女人是善变的，也是忠实的。你在早晨所爱的她，到了夜晚会是不一样的。据说有一个阿莱城的修女因为倾听夜莺的鸣传而忘我三百年之久，但是只要一个男人能够倾听和注视一个经验各种蜕变的女人，他将会一直感到很惊奇，也许会很愉快，也许会很生气，但永不会厌倦。只要有这样一个女人，就会迷住他两千年之久。但是女人的天生目标使命是什么呢？米歇雷说，第一是爱，其次是只爱一个人，第三是经常爱。也许时至今日，这种说法是有商榷的余地。米歇雷认为，女人是男人的女儿，她会在她身上发现青春和清新的特性；女人也是男人的姐妹，她会在最崎岖的路上引导她，虽然自己很弱，还是会支持她。女人又是男人的母亲，因为她会经常把自己的披风盖在她身上。在他较暗淡的时刻，当他有困恼在天空中遍寻他的星星而不得时，他会看向女人，看啊，那颗星星就在他眼中。读到最后一句时，我好似猛然被美撞了一下。到了卷二， 我们会看到一段新婚之夜女人早晨醒来后的描述。她醒过来，张开眼睛，半微笑着，然后她像一个胆怯的小孩，掩着脸孔，一会儿无宁是有点羞愧。羞愧什么呢？是羞愧自己受苦，好像她会为了自己所受的伤害请求原谅。她主动言和了，把小手放在她手中，叹口气说：“我的爱。”她眼中充满泪水，她看到了，把她眼泪吻前，然后慵懒地说出这句温和的谴责，其实是一种爱抚。你多么急躁，无法抗拒你。你确实是我的主人，我还是爱你的。恐怕一流小说家的笔触也无法像这位历史学家那样细腻又含蓄。我们很快来到卷三，我们看到丈夫要妻子答应把他的梦、他的忧虑、他的忧伤、他的不满的原因告诉他。丈夫对他说，如果命运命定爱的亮光将从你身上消失，如果你有一会儿很困恼生了病，那就把我当着你的医生。米歇雷描绘丈夫的这种大度，就前后文看来倒不会令人觉得做作或故意制造感伤气息。这本有论述也有故事的爱，在名为《爱的凋萎》的卷四中说了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妻子兴冲冲等待丈夫旅行回来，丈夫却差遣一个热心的朋友来告诉她说，丈夫无法如期回来。朋友在强烈的暴风雨中到达，全身湿透。这个妻子把她的衣服烘干，给她晚餐吃，还为她备妥一张床以及温热的酒。以后的事情可想知。事后，朋友去找这个丈夫，坦白告知他一切，自愿接受任何处罚。丈夫说，真正的罪犯是酒，但我也有罪。有时，你不应让女人等。好一个你不应让女人等。米歇雷认为，疾病对夫妻的爱是很大的考验。接着，他描述一个丈夫与生病的妻子之间的深情。在逐渐加深的微光中，他会把此时变瘦的手放进你的手中，对你说出所有的心事。他们从黄昏谈到夜晚。此时夜已逼近，月儿没有出现，但闪亮的星星对你而言已经足够明亮了。他有点累，睡着了，但没有放开你的手。睡着却没有放开你的手，大概只有深情可以言喻。在名为《爱的新生》的卷五中有一个段落不可不引，因为梵谷在1873年10月11日在写给两位远亲的信中就直接引用了米歇雷的这段文字。我在那儿看到一个女人在一座小花园中散步，沉思着花园像在低的荷兰所看到的花园，这些雕像是艺术奢侈品。可以说跟这个女人的简单然而适度又庄严的化妆形成对照，但我不是在阿姆斯特丹或海牙的博物馆中看过她了吗？这个女人已经占据我的心思达三十年，不断回归。米歇雷笔下的这个严肃又敏感的女人的影像一直萦绕梵谷脑海。米歇雷接着在此卷中写道，男人死，女人哀悼。他引用了一个例子，我记得好像是昨天的事，我的祖父被埋葬后的那一夜，雨下得很大，我的祖母以一种让我在这四十年来第一次流泪的声音说，天哪，雨正下在他身上。现在，我要引用米歇雷在书最后的笔记与说明部分中的一段话，作为爱一书或爱一词的结语。1856年的冬天，我没有想象到冷漠的大众会听到一种鸟鸣。一只没有耐心的欧亚渠在雪还没有完全溶解之前就飞离。但有人在倾听驼的歌声。我那时认为会听到一座遗种发出的噪音，他们说，有人很被这种声音所感动。那些没有鸟儿的优雅翅膀而难以被觉察到的生物，他们在一个世界中暗中工作，如何会让人留下印象呢？只因为在万物中循环的爱被认知到了。我的真正结语应该是，读爱就是爱读，让我们来爱读它吧。